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很高兴再请到了于丹白牧师。于牧师您好。
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于牧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呢，贪财这个话题呢，在圣经当中神特别的告诉我们的一些地方。
贪财，贪财绝对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就是在哪里读到的，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嘛，对不对？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头，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想要发财的人，什么叫发财啊？不是那些想要赚钱的人，圣经不是说你想要赚钱，没有说你想要赚钱有问题，但是想要发财就是说发，就是中文是发，就是我们做了个面包，放一点那个酵素，那个面包就会怎么样啊？
发酵嘛，
就胀起来，对。发财的意思就是放一点点，就是我发了很大，外表就变很大。我发财啦！为什么发财？我本来有一块钱，我现在有一万块。为什么一块钱变了一万块啊？总而言之，就不需要做，我一块钱变了一万块，我有三千块变了三千万。那就发财，这一点点的变了很多，所以就是贪财。我不是说我有三万块，我就投资，慢慢的做好的生意，慢慢的赚了一点钱。我后来的过了一年，我就赚了另外三万块，就赚钱，这不是发财。有三十万，你变成三亿万，一天以内，你这里就是发财了。把那个面粉放到那个烤箱里面出来，哇，本来是这么小一团，突然间出来这么大一团，就发财。想要发财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写他，就是自己陷在自己的什么迷惑里头。那其实还是这么重了，发的越大的面包，里面的空的空间的越多嘛。但是呢，第十节就这样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吸引离开了真道。就这句话完全跟耶稣基督说钱财的原则，怎么看钱财原则完全一样，就是真道在一级，钱财在另一级。你贪爱这个钱财，就离开了真道。保罗讲的原则完全一样，还用了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为什么贪爱钱财？你会那愁苦把自己刺透？你贪爱钱财，钱财不见了，你就很辛苦啊。赚的不够你也很辛苦。那当然这个我不讲，因为我不是用钱赚钱专家，我不是看到很多案例破产了，我不敢说我看很多案例来说这个，我只是说圣经原则，就是你贪财是很多时候把你自己吃透。好了，请注意哦，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不是说贪财是万恶，贪财是万恶跟贪财是万恶之根什么分别？考试。
贪财是万恶，就是说贪财可以引发出不同的恶来吧？
对，万恶
就是所有的恶都是从贪财的那个引发出来的。
所以贪财是万恶，不等于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就是说我贪财了，很多是恶事。没啊，杀人跟贪财无关系啊，杀人赔命，杀人的恶就赔命嘛。贪财是万恶，假如这样说的话，杀人赔命，这个杀人的恶跟贪财无关系， 所以贪财是万恶这句话不是圣经原则。当然贪财是带来很多恶，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事情是，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恶的事情，罪的事情，都是从贪财而来的意思。我杀人怎么会从贪财而来？简单的去研究他杀人动机最后背景是怎么样，他可能就是就抢他的钱是吧？不是啊，是因为他抢了我的老婆我才杀了他。他为什么抢你的老婆呢？因为他有钱，我老婆给他吸引了，发觉后面呢、啊，一直在算退算，还是后面那是钱财的问题。贪财是万恶之根呢，保罗讲这句话了很巧妙的，他不是说贪财是万恶，无论你在世界上面、啊、碰到什么的罪恶的背后啊，你算推论，最后演绎到最后，你发觉往往都是钱财。所以贪财是这个根，一个根种出来的树，长得很高大，这个树很特别，罪的树啊，里面很多种果子，有一些烂苹果，有烂橙，有烂葡萄，什么烂荔枝。你说啊，这个树很不错哎，果树长了这么多的水果，那不是水果，是恶果，不同的恶果。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烂水果在上面，知道吗？因为那个根是同一个根，贪财的根。所以保罗讲这一句话很特殊啊，很有他的对钱财的看法的独特的原则。你不要说你可以找到一件事情跟钱财无关的，很难找到，表面没有，但是后面还是推算下去还是钱财。譬如说现在老板炒你鱿鱼了啊，为什么炒你鱿鱼啊？因为你偷懒，偷懒是万恶之根。不会，因为经费不够，你要加薪水他不能加给你，还是没钱，你又希望公司加你薪水要钱。
那嫉妒也算是恶吗？那嫉妒怎么跟财联系在一起啊？
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所有的个案后面都有贪财的本身的背景在里头。譬如说你说嫉妒一个人的美貌，那是说他有钱去美容，你没有钱去美容，最后你发觉是这样。
比如说他天生他就是好莱坞明星长相，那你没有。
什么叫好莱坞明星长相啊？漂亮吗？不是，好莱坞的明星很多是不漂亮的。假如每个人都漂亮，根本好莱坞拍电影没拍成功。不是他的漂亮不漂亮，是他能够不能够进到好莱坞，进到好莱坞的过程是怎么样，用钱去买呗，或者用付自己一些肉体代价。但是为什么要你赔出这部分的代价？他还是有钱的，都是钱的背后的作坏。你假如有钱，你可以把一个籍籍无名的其貌不扬的人变成好莱坞大明星，他钱财一来，他要他当主角他就当主角了。长得这么丑还是当主角，他当几次的以后呢，人家觉得他长得蛮英俊啊，其实他本来不是英俊，多演几次就英俊了。最后呢，我们要讲正面的，那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赢到这个世界，我们上帝的儿女能不能赚到这个世界，不用钱财，因为没钱不能跟这个世界的有钱的人去争，对吧？我要钱的时候我就怕跑到他们的生活的那种生活的模样，效法了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人生观。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呢？就是圣经里面有很简单的案例，你记得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吗？所罗门王他当要做皇帝的时候啊，所罗门王他的父亲大卫离开世界以后，所罗门王呢去敬拜神，去祷告神。所罗门王怎么跟神祷告呢？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那边怎么说？他跟神说，神啊，如今啊，你的仆人借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个幼童，不知道应该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不是求你赐给我钱财。所罗门王是当皇帝，我们从前说富可敌国，听过吗？富有的富，富可打赢，抵挡 国，有钱的人可以抵挡一个国家的权势。那所罗门王难道他不知道吗？哎呀，所罗门王太年轻了，你可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钱呢？废话，很多小孩都知道什么叫钱。我的儿子从小他没钱，他就自己把这纸剪下来，自己在上面写一块钱两块钱，不放在钱包里面，就说我自己有钱。他看到钱都是纸浆来做成嘛，他只有自己做一个纸条涂上颜色，就写一块钱两块钱，对吧？我听说有个小孩做梦时候他自己就捡了很多钱。那早上他妈妈叫他起床上课，那小孩就骂他的妈妈，你不要把我叫醒来嘛，我刚捡了很多钱还没有时间去花了，你把我叫起来。他在梦里面把钱赚了嘛，把钱花了，他才更新才醒过来，对吧？很小的年纪就知道怎么去赚钱，怎么去花钱。所以所罗门王啊，是幼童，他当然就要钱，他不要。年纪很小的那个小孩，你跟他说你要聪明智慧还是要钱，你是问他，十个里面有十个小孩都会跟你说我要钱，不会说我要智慧，不会的。但所罗门王他是知道要钱，但是他不要钱，他知道要比钱更好的这智慧来处理人民。好了，当时候神怎么回应他呢？圣经记载说，所罗门王因为求子嗣啊，就蒙主喜悦。神就对所罗门王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了自己求寿，求长命啊，不为自己求富有求钱啊，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生命。你看，求寿求富有求灭绝仇敌生命啊，其实这些都是钱财。寿呢，长命就可以赚多点钱嘛，富有了有钱可以再去赚钱嘛，灭绝仇敌啊，那就有钱了，把他仇敌的抢过来嘛。但是你单求智慧，求的智慧什么呢？不是去赚钱呐、智慧也还可以说赚钱吗？他求智慧什么呢？来听明白他的百姓到底他们诉讼的内容是什么。神说我给你智慧，然后神说什么？我给你智慧以外，你没求的我都给你。没求的是什么？
当然包括钱财了。
对，当人有智慧的时候呢，其实神会想赐给他更多更多他想不到的东西。只要你追求在神里头的智慧，记住啊，我们求的智慧不是这俗世的自私，不是俗世的阴谋，俗世的狡猾，是属神的智慧。有神的智慧，神会帮助你用这个智慧去赚钱，而且他知道你赚这个钱不是把你的心放到那些赚钱的地方去，因为你的心是放到神的子民、神的国度的事情里头。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羔羊的生命，我来是要羔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我来了羔羊的生命，并且更丰盛，更丰盛。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主耶稣，是要叫我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主耶稣给我新生命，生命更丰盛，更丰盛。 着祝生命，请你来得着祝生命，请你来，请你来，信靠耶稣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深深在
当然，那里也会说，那个拉撒路呢，他不是追求神吗？他的名字不是纪念神吗？他这么穷啊，穷了他最后死了，还是没钱啊。当然，拉撒路是个案例也不同。我刚才讲的是所罗门的案例。假如这个人很清心，很依靠神的，追求神的智慧，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需要给他钱，是你没想到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时候用些生命来见证他。他见证的生命啊，远远比他有钱更重要。假如个人啊，他有神或者有钱，你随便又你两者只选择一样的话，我跟你说，选择有神的人总比选择有钱的人还是有永恒的价值。假如有这个人他想要多赚一点钱，给他将来的孩子将来有好的将来生活，或者读书，或者很舒适的将来，他去赚点钱，多赚一点，赚更多的，赚很多一点，越赚越多。但是呢，有时候他有些人呢会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或者说不应该的方法行为去赚。他这样做应该不应该，对不对呢？那这个问题问过是吧？那答案就是什么呢？既然我们说他用了不应该的方法，那些赚钱当然是错了，对不对？但是假如这个人用很正当的方法去赚钱，为了他孩子将来的人生，这个没错，没有犯法，没有违背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面生活赚钱的原则，没有违背。但是这个观念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还是错。因为耶稣基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你的钱财在你的儿女将来，你的心也是在你儿女的将来。所以你的儿女的将来有钱没钱都是你今天生活的原则。但是儿女将来有钱没钱对他来说好还是坏你不知道，所以你今天拼命这样做，可能将来你的小孩长大了，他因为他有钱，他就有钱花，然后他就不用去学习怎么生存，读书啦，做事啦，正常的生存的生活的技巧他没了，你好像帮了他，其实可害了他，你也不知道。然后呢，你这个孩子有钱了，所以他不去挣钱，而且用钱去欺负别人，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假如这个人啊，他赚了钱，为了给下一代啊。他的心是放在下一代的将来，根据圣经原则还是不应该的。虽然他没有做一些犯法，或者说在他整个赚钱的过程里面没有做错事，但是圣经原则也是不赞成这些心态人。你的钱赚来就是给你儿女的将来，你的心还是放在你儿女将来的生活里头来赚钱，这个不一定帮助你儿女，而且反而倒过来可能害了你的儿女。最重要还是这个原则，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生活的案例读到圣经里头，我们只能把圣经原则用在我们生活的准则里头。
我们很喜欢钱呢，内心当中就有点羞于启齿， 好像说这个人一喜欢钱就是贪钱的人，就是贪财的人，或者是我们多挣一些钱就错吗？那非常多谢于牧师呢，来为我们来讲我们人呢怎么样来看待财产钱财。于牧师啊，特别的跟我们大家用圣经的话语呢来分析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钱财。今天通过于牧师再一次的来跟我们分享和讲解呢，我们真的更加的了解，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呢保守我们的心就胜于啊保守一切，这是圣经当中神教导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呢一切的罪都是从心底发出的。如果我们的心呢真的对准了神，真的向着神，真的愿意听神的话语去行的话呢，我们可以避免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的错误，以至于呢我们不会陷入到钱财的网络当中不能够自拔。有的人呢就是因为钱财丧失了性命，丧失了自己的家庭，丧失了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关系，甚至呢最后连自己一切都没有了。那其实圣经当中也真的提醒我们大家说，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那剩下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的。真的希望呢今天于牧师给我们的鼓励呢也能够成为大家在生活中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学习到呢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真实的道理，其实真的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前面人生的路程。
走过交错人生路，你有多少次迷途，在你迷路的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走，你的心有多烦躁。走过交错人生路，你走过多少冤枉路，你在冤枉的路上，你是否还在迷途，迷途里面绕道，耶稣就是道路，引导你寻找，耶稣就是真理，引导你明白，得着美好永恒祝福，寻找美寻找美好永恒祝福。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